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七章，今天我们读24和25节。我们要感谢保罗愿意这么真实的记载他在最终的挣扎，并且仔细的分析，让我们看到挣扎的原因。保罗的经历是普遍性的，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在成圣的道路上都会有一样的挣扎。保罗不仅描述了挣扎的过程，也描述了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律交互作用。在我们的外面有神的律，就是神行事的法则，对我们而言就是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当我们看见了神的律，在我们魂中有心思为善的律，来回应神的律，并且催促我们要遵守神的律。就在这同时，在我们的肉体中有肢体犯罪的律，而这个律一发动，远比心思为善的律强大，结果就把我们掳走了，使我们魂中的意志顺服了肢体犯罪的律，我们就犯罪了。保罗经过了一样的挣扎，也得到一样的结果，又带出24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是保罗在情感中的呼求，我真是苦啊，这个苦是因为里面摆不平，而像被刀刺透一样。蒙恩得救之后，在人的魂中是想要顺服神，并且遵守神的律，可是肉体中犯罪的律实在太强大了，以至于意志不得不顺服犯罪的律，心思与意志摆不平，情感就像被刺透了一样，十分痛苦。于是保罗发出了呼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取死的身体 KJV 是翻成 the body of this death， 或者直接翻这一个属于死的身体。原来问题的根源就是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因着亚当的堕落已经被败坏了，成为一个属于死的身体了。这个身体无法抵抗罪恶，而罪的结局就是死，这个身体就成为属死的身体了，并且为罪效力，成为人犯罪的工具，当然最终的结果就是死亡。因此保罗才会呼求，谁能救我脱离这属于死的身体呢？到目前为止，保罗只描述了三个律的交互作用，外面有神的律，是神在宇宙间的行事法则，在我们的魂里面有心思为善的律，是想要遵守神的律，但是在我们的体里面有肢体犯罪的律，这个犯罪的律远比心思为善的律强大，以至于魂中的意志无法按照心思所想的去遵守神的律，而被肢体犯罪的律俘虏了，并且犯了各式各样的罪行。这让我们觉得真是苦啊，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岂不是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的光景？我们想要的善行做不出来，我们不想要的恶却行出来了。神让蒙恩得救的人经过这样痛苦的经历，背后是有神的美意。神要我们用尽自己的力量，还是不能脱离与生俱来的罪性。神要我们真正认识是一个主观的认识，不是客观的知道。我们不能靠着自己胜过罪性，因为肢体犯罪的律远比心思为善的律强大。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当人对自己还有盼望，就不能真正的依靠神，总是想要在神的恩典中加上一点点自己的努力来体现自己的价值。然而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努力，就使神的救恩不能够成全在我们身上。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能够认识并且珍赏加拉太书2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同时也能够宣告加拉太书5:24，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的第一本书信，也是他在第二次宣教之旅待在哥林多那18个月。那个期间，他知道了加拉太的众教会都受了从耶路撒冷来的弟兄所影响，而离弃了恩典的福音，转向礼仪的律法。保罗就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书信，并且称加拉太人是无知的加拉太人。在那个时候的保罗已经看到因信称义的真理，并且鼓励他们要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许多年之后，保罗在结束第三次宣教之旅之前，又来到了哥林多，在那里他写了罗马书，其实就是照着加拉太书已经有的大纲加上了许多的细节。这时候的保罗对人的认识更透彻，对神恩典的福音也有更丰富的经历，尤其对圣徒成圣的历程有了深刻的体验。保罗就照着自己所走过的道路详细地描述这一个成圣的历程。我们一定要宝贝罗马书，这是保罗留给我们的属灵遗产，并且和保罗一同经历他所描述的过程，并且和保罗有一样的叹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接着我们来读25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了罪的律了。到了这一节，保罗开始告诉我们答案：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也就能脱离这肢体犯罪的律。乍看之下，保罗的答案似乎是我们都已经知道的，要倚靠主。正是因为我们知道却做不到，保罗才告诉我们必须走过第7章这些痛苦的过程，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肉体的败坏，认识魂的无能为力，我们才能够学会不依靠自己，而完全依靠主耶稣基督。当我们能够完全依靠主耶稣基督，第4个律就是赐生命圣灵的律才能够开始运作，这个律就要胜过肢体犯罪的律。这是第8章的主题，我们下礼拜才会详细进入。保罗花了这么多的篇幅，这么长的时间铺垫，就是要告诉我们第7章的经历是不能少的。如果没有走过第7章，没有这些无助的光景和痛苦的叹息，我们就不会珍赏主所完成的，也不会完全的依靠主。所以照着7章和8章支配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是有4个律。在人外面有神的律，在人的体里面有肢体犯罪的律，在人的魂里面有心思为善的律，而最重要的就是在人的灵里面有赐生命圣灵的律。当赐生命圣灵的律开始运作，我们就能够胜过肢体犯罪的律。但这个律运作的前提是心思为善的律不能够出头，我们这个人要完全依靠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如果想要靠着自己来遵守神的律，这赐生命圣灵的律就没有办法运作。其实这一个亮光，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所以在加拉太书5:16，保罗这么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生命圣灵的律和肢体犯罪的律，这两个是要彼此相争的。 都要取得魂的主导权。这个描述在加拉太书和罗马书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加拉太书，保罗还没有看到罗马书第七章的经历，也就是一个人立志行善，得他行出来却由不得他。所以在罗马书中，保罗又往前了，讲到圣灵与肉体相争，圣灵得胜还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的魂不能够出头。如果我们想要靠着自己的能力来遵守神的律，结局就是我们会叹息，我真是苦啊。所以接下来这一句就是第七章的总结，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内心顺服神的律，内心这个字英文都是翻成 mind， 翻译成心思比较准确。而顺服这个字，希腊文本来的意思是 serve as a slave， 所以 KJV 就翻成 serve。所以这里不仅仅是顺服，还有服侍的意思。我们的心思要服侍神的律，但是我们的肉体却服侍罪的律了。我们要知道，神的律一来就把善恶分别出来了。合乎神的律就是善，违背神的律就是恶。我们的心思想要顺服神的律，就是想要为善，而我们的肉体却要违背神的律，就是犯罪作恶。而这两个律抗争的结果，结局就是犯罪的律占了上风，我们就犯罪作恶了。神的律是好的，是良善的，却带出犯罪的结果和死亡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用心思来服侍神的律，因为当我们活在善与恶的范畴中，当我们有选择的机会时，心思虽然想要选择善，但心思胜不过肉体，结局一定是作恶。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根本不能够承担选择的权利，我们必须完全把主权交出来，完全依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脱离肉体犯罪的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生命是超越善恶的。当初神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并且告诫亚当不能吃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人起初的心意是要亚当吃生命树的果子，因为有了生命，自然就会行善。如果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会知道善恶，却没有能力行善，结果呢，就是让痛苦把自己刺透。现在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伊甸园时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倚靠主，我们也可以选择倚靠自己的心思。当然，只有倚靠主，我们才能够脱离罪恶的辖制。如果我们依靠自己的心思，结果就是服侍肢体犯罪的律，也就是在第七章一开头，保罗嘱咐我们的，要一直停留在一个女人的身份和地位，自己不出头，能够完完全全的依靠主耶稣基督。罗马书第六章讲到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新人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来接着第六章的应该直接是第八章，与基督联合之后就经历了圣在圣灵中的释放。但是保罗照着自己的经历加进了第七章，描述在律法之下，人靠着自己立志行善，想要遵守律法，却总是被肉体俘虏而犯罪作恶。在这一章，保罗很生动地描述人失败的原因，不是他的心思不想为善，不是他的情感不恨恶罪，不是他不立志行善，而是他的作恶完全身不由己。他里面的人是喜爱神的律，他的心思是想要顺服神的律，但是这些都没有用，因为肢体犯罪的律太强大了。因此他唯一得胜的方法就是自己不出头，完全倚靠主耶稣基督。第六章告诉我们，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七章告诉我们要脱离律法，脱离善恶，因为人一旦想要为善，就会带出作恶的结果。只有脱离律法，脱离善恶，完全依靠主耶稣基督，让属灵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掌权，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超越善恶的生活。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把罗马书第七章摆在我们面前，保罗描述他自己在最终挣扎的经历，这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旧人要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还要脱离律法，因为知道善恶并不能帮助我们行善，唯有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把自己摆在祭坛上，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主掌权，我们才有可能脱离罪的辖制。主啊，不仅帮助我们看见这样的真理，也帮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来应用，学习我们面临的每一件事，先回到灵中祷告，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主掌权，这样我们才能够脱离肢体犯罪的律，才能够真正享受生命中的喜乐与平安。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